欢迎收听 Bree 播客家族旗下的 Solitao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重磅新闻。
FBI 逮捕了一名21岁的佛罗里达居民，他在至少8款 Steam 游戏中植入恶意程序，感染了约8000台电脑。
GuaQuest 上周紧急发布补丁，修复两个高危漏洞，甚至启用了强制更新。还有蓝色起源的 New Glenn 火箭在静态点火测试中发生剧烈爆炸，这被称作公司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事故。
先从一起被联邦调查局破获的加密盗窃案说起。一名21岁的佛罗里达居民 Zaire Dontavius 在 Marin Wilkins 刚刚被 FBI 逮捕，
手法挺特别。他和同伙在至少8款 Steam 游戏中植入恶意程序，感染了大约8000台电脑。
从2024年5月到2026年2月期间，他们从约80个加密货币钱包里窃取了至少22万美元。涉事游戏包括 Block Blasters、Dash Wars、Lunara 和 Pirate Fight。
其中 Block Blasters 这一款就涉及261到478名受害者，窃取金额大约15万美元。受害者里有一位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 Twitch 主播 Wrestling TV。他被盗走了3.2万美元的观众捐款，
这在受害者群体里引起了很大关注，毕竟那些捐款原本是用来支持治疗的。
再来看一个紧急安全事件， WordPress 上周释出了补丁，修复了两个高危漏洞，严重到条件允许时直接启用了强制更新。
旧影响版本包括 V6.9.0 到 V6.9.4 以及 V7.0.0 到 V7.0.1，官方督促所有运行 WordPress 的网站立即更新，
原因是黑客已经在利用这些漏洞入侵未达补丁的站点。根据 WordPress 官方统计，超过4亿个网站运行着存在漏洞的版本，不过其中一部分可能已经完成了修补。
关键是如果攻击者把这两个漏洞组合利用，就可以远程控制存在漏洞的网站，这不是普通的 bug， 是直接拿战。
转向航天领域，蓝色起源周四晚间在佛罗里达州50-36安培发射场进行 New Glenn 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了剧烈爆炸，发射场上空升起巨大火球。
公司称这是蓝色起源成立至今最严重的事故，初步判断与第一级使用的 B1-4 引擎有关，没有人员伤亡，但发射场遭到严重破坏。
这个破坏程度意味着 New Glenn 不太可能在今年再次发射，下一次发射至少要等到2027年上半年。
还有一个时间点需要注意，就在事故前两天， NASA 刚宣布计划使用 New Glenn 火箭在2028年发射两辆月球车，而蓝色起源目前正在开发 New Glenn 的更大版本，第一级将使用9个 B1-4 引擎，取代这次事故中所用的7引擎型号。
接下来这个故障听起来有点离谱，亚马逊 AWS 本周出现了计费系统故障，全球客户在账单里看到了远远超出实际的预估数字，
有些月度支出才几美元的账户显示了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金额，还有更夸张的，出现了万亿美元级别的异常账单。亚马逊官方已经证实是计费系统因单位错误导致账单估算不正确。
行业猜测认为，错误可能由计费系统遗漏了集字节单位默认按 byte 计费所致，这意味着单小时费用会被放大超过10亿倍。
亚马逊表示以确定根源为单位处理异常，在问题排查期间暂停了账单更新，预计所有受影响客户将在太平洋下令时间7月19日00:12前完全恢复正常。不过亚马逊没有进一步披露具体的单位错误细节，受影响用户需要留意服务恢复后的最终账单数据。
来看一起跟关税退款有关的法律纠纷。去年美国在全球大规模加征关税，任天堂据此提高了 Switch 2等相关设备和配件的售价。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征收关税违法，任天堂随后起诉美国政府要求退还关税。接着美国玩家提起一项拟议中的集体诉讼，认为任天堂应该把关税退款退给消费者。
任天堂周一请求法庭驳回这起诉讼，称自己没有法律义务将退款退给消费者，理由是任天堂或零售合作伙伴设定了最终价格，买家是自愿支付的。
这个逻辑如果被法庭接受，关税退款就会留在任天堂手里，不会回到消费者口袋。
欧盟开出了一张数字服务法下的创纪录罚单， 欧盟委员会对阿里巴巴旗下 AliExpress 处以 5.5 亿欧元罚款。
委员会认定平台在打击非法商品销售方面措施不足，包括没有妥善评估自身是否配备足够人员审查潜在非法产品，也没有充分评估推荐和广告系统如何加剧非法产品的扩散。
去年布鲁塞尔就曾发出警告并列出整改要求，按照数字服务法，罚款上限可达全球年营业额的 6%。 阿里截至3月31日的财年收入是1480亿美元，这意味着理论最高罚款接近90亿美元。
5.5 亿虽然已经是该法项下最高罚单，但离上限还有很大距离。这笔罚款传递的信号是布鲁塞尔在内容审核和平台责任上正在加大执行力。
瑙瓦尼亚发生了一起冲击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网络攻击，该国土地管理机构 ANCPI 遭黑客入侵，勒索失败后，黑客于7月14日删除了全国土地登记数据库及备份。
官方应用和网站已经离线一周，全国房地产市场因此瘫痪，公证员无法登记新交易，公民无法获取所有权证明。
一天后，部分被盗数据在黑客论坛上出售，包含员工凭证、内部文件和 IT 网络详情。不过 ANCPI 表示正在重建系统，并否认备份被完全删除，称仍保有副本。
这个表态和数据库被删的事实之间有不小张力，对普通罗马尼亚人来说，眼下就是什么都办不了。
随后是一起涉及 Google 的内部交易案。Google 安全工程师 Mihail Spagnuolo 被控欺诈。
检方称他利用能访问未公开年度搜索数据的内部工具，在预测市场 Palming Market 以账号 Alpha Raccoon 压住歌手第四 VD， 成为2025年 Google 搜索量最高的人物，从中获利120万美元。
这起可疑交易去年12月就被平台观察者发现了。Spagnuolo 于周三上午被捕，后来以225万美元保释金获释。Google 表示正配合调查，并称其行为违反公司政策。
一个安全工程师用内部工具拿未公开数据去预测市场套利，这件事对科技公司内部数据访问权限的管控提出了很直接的问题。先来看一场正在美国蔓延的抗议活动，一个叫 Humans First 的跨党派草根组织正在协调全美范围的反数据中心抗议，目前已经覆盖了42个州，举办了142场集会。
这个组织是由前茶党领袖联合创办的，他们的措辞非常尖锐，说数据中心扩张缺乏问责，还把它称作对自由不可接受的侵犯。
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有年轻人举着我们靠水而不是数据生存的标语，亚特兰大的标语写的则是佐治亚州从未投票支持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民调数据也反映了这种情绪，只有1/3的美国人认可当前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而支持在自家社区建数据中心的人就更少了，仅有 14%。
不过 Humans First 目前还没有公布全美范围以及各大城市抗议者人数的统计数据，所以规模到底有多大还不太清楚。
这股压力已经在政策层面产生了回响，纽约州成为全美第一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禁令为期一年。
适用范围是那些用电量达到50兆瓦或者更大的数据中心。这个决定的背景是民众对污染、能源成本上涨还有水资源短缺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联邦层面也有动作，佛蒙特州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和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已经提出了寻求全国范围禁止的立法。
不过特朗普政府对此并不支持，所以这项立法的前景还很难说。接下来是一条开源社区的消息，媒体服务器 Jellyfin 的两位联合创始人 Joshua Bunyefis 和 Anthony Lovato 宣布辞去项目领导和核心团队的职务，退出项目。
Mofis 说他正在经历严重的职业倦怠，他回忆说7年半前创建这个项目的时候，预期用户最多也就几百或者几千人，没想到现在 Jellyfin 已经发展成了排名第一的开源媒体服务器，服务着数百万用户，被很多人看作 Plexus 的可行替代品。
赖巴豆则主要负责后端管理这块，他说离开是因为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有其他优先事务需要处理，项目会交给团队里的其他成员来接手。
再来看一条跟 AI 生成内容有关的消息，自然杂志上报告了一个现象， 研究人员在 iNaturalist 和 MacLeod Library 这些公民科学数据库里发现了数百张 AI 生成的虚假野生动物图像。
文章作者 Alexander Lees 博士指出，目前彻头彻尾的假图还比较罕见，问题更多是用户用生成式 AI 去美化照片，结果给图像添加了本来不存在的内容。
规模有多大呢？iNaturalist 上面超过 6.1 亿张图像里，只有1400张被标记为可能使用了 AI。 社区支持总监 Tony Iwan 认为，大多数假图并不是出于恶意，但他还是呼吁用户要保持警惕。
下面这条跟科技巨头的财务有关。日经调查显示，因为 AI 投资激增，美国五大科技巨头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 Meta 和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加起来已经高达 1.65 万亿美元，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债务。
其中 Meta 的表外债务大约4200亿美元，几乎是它账面债务的三倍。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大约是2733亿美元。
这些公司在干什么呢？都是为了支持 AI 研发，在快速扩充数据中心等 AI 计算资源，签下了 GPU 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这些承诺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但实际上是跑不掉的债务。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相关的价格变化。鸡蛋价格最近涨得很快，市场上甚至出现了火箭蛋的说法。
有一项追踪主要产蛋省份的指数显示，蛋价比一年前上涨了超过 40%。另一项追踪批发市场价格的基准指数也表明，蛋价最近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连业内人士都大感意外。
这背后是一个供需错位的故事。分析师指出，2年前养殖户在连续丰收之后扩大了规模，2024到2025年间新增蛋鸡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结果供过于求，价格暴跌。
养殖户因为资金不足，开始大量淘汰蛋鸡。专家认为，淘汰速度太快了，最终导致蛋鸡数量不足。而这个时候，市场需求又格外强劲，两方面因素一起推高了价格。
来看一条环境方面的警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的科学家提醒说，地球海洋和淡水系统中的水体溶解氧正在迅速减少，可能会带来短期内不可逆的变化。
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把水体溶解氧纳入地球限度理论的框架。这个框架原来包含九大限度：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平流层臭氧消耗、氮磷循环、全球淡水使用、土地系统变化、生物圈完整性侵蚀、化学污染，还有空气污染。
水体溶解氧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人为全球变暖、富营养污染，以及深层水体的运动和通气过程发生了变化。
刚才我们提到了日经关于科技巨头隐性债务的调查，这里再补充几个数字。五大巨头的隐性债务总额 1.65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实际债务。
这些公司为了 AI 研发，正在快速扩充数据中心等 AI 计算资源，签下了 GPU 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这些承诺虽然没有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但实际上是实打实的未来支出。
您来看用蓝气方面的消息。Firos 153.0 已经正式释出，而且这是一个 ES2 版本。
ES2 就是长期支持版，意味着它会获得至少15个月的安全更新和维护支持。对于企业和机构用户来说，是个重要的节点。
好，那这次 153.0 带来了哪些新东西呢？首先是 Welcome 视频解码支持，这个对图形性能会有帮助。
对， Linux 用户也有好消息。这个版本开始支持 VEAPI， 也就是 Video Acceleration API， 硬件视频加速会更顺畅。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 JAB 40图像格式， Firefox 153.0 加入了对它的支持。
JAB 40在压缩效率上比传统 JPEG 好不少，同时支持无损和有损，算是下一代图像格式里的有力竞争者。
文宙是用户这边 153.0 还带来了 HDR 视频播放支持，看高动态范围的内容体验会更好，另外 PDF 功能也增强了。
总结一下，这次更新在图形、视频硬解、图像格式和文档处理上都有实质性提升， ES2 用户又能稳定用上这些新能力了。
好了，一口气聊了不少，我们最后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重要消息。
FBI 逮捕了佛罗里达一名21岁的嫌疑人，他在至少8款 Steam 游戏中植入恶意程序，感染了大约8000台电脑。 时间跨度从2024年5月到2026年2月。
BOTOS 那边也出了大事，两个高危漏洞，严重到官方直接启用了强制更新，所有运行 BOTOS 的网站都得马上更新。
蓝色起源。New Glenn 火箭在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剧烈爆炸。公司说这是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事故。初步判断跟第一级 B1-4 发动机有关。
AWS 计费系统也闹了个乌龙，全球客户账单上出现了数亿甚至万亿美元级别的异常数字，官方确认是单位错误导致的。
欧盟对 AliExpress 开出了数字服务法下迄今最高罚单5亿5000万欧元。理由是打击非法商品销售的力度不够。
纽约州成了全美第一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禁令为期一年，适用50兆瓦以上的项目。背后是民众对污染和能源成本的担忧。
还有 Jellyfin 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双双辞职，7年半的项目，创始人说已经严重职业倦怠了。
最后提醒一下， Firefox 153.0 ES2 版本已经发布，支持 Rokan 视频解码和 JPEG 40，至少会维护15个月。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